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笑鱼，
我是子仁。
好，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我们邀请到各领域的专家哦。嗯，那大家都知道说现在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地球村的概念，
是。
好，比方说到别的国家工作啦，设立工厂或者是设立公司，又或者是呢这个、跨国的婚姻其实非常的多。
对，
但这其中呢也许有时候就会牵涉到一些法律的部分。
对，在整个法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在形成的过程不容易，但是呢在适用的一些领域其实我们也发现非常的多元，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很高兴我们邀到法律的专家。
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国立台北大学法律学系的特聘教授陈荣传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教授好。
欢迎老师。
谢谢。自然好，笑语好。
好，教授是在民事财产法、国际司法跟信托法以及仲裁法都有很深的造诣跟研究，所以想请教老师，当初怎么会选择走到法律这条路呢？
呀，谢谢笑鱼。这个问题其实会勾起我很多的回忆啊。严格说，在我的那个年代里面呢、很多人他会从小就有一些憧憬。那我必须坦白的说，小时候我对于现在的情况一无所悉，也没有太多的憧憬。只知道说自己在我们的这个教育的环境底下表现得还不错，所以后来就有机会啊能够去读我的家乡台南最好的高中台南一中啊。那在台南一中一开始我只知道说要念高中，念了高中以后我知道说我就准备上大学。上什么大学呢？其实也没什么概念。所以一开始我选择了男人选择最多的，以前叫甲组，其实就是理工组。一开始读了以后，后来呢有一天我的父亲他不晓看到我的什么特质专长，他跟我说，念那个理工组啊没什么意思，你应该去念法律。
哇、
他可能认识了几位读法律的那个前辈，觉得他们做得还不错。
是，
后来呢就在这个因缘底下，我就想念法律也可以，所以我就开始转组，以前叫丁组啊。那乙丁组就是文学的，丁组就是社会科学的。
是，
当然这个中间呢我一度有一点彷徨，我一直在怀疑说我适合读法律吗？就在我高二的时候，我的父亲呢、在一场车祸去世了。后来呢我再也没有悬念，我的读法律一来是我找不到更好的，因为一切都只是想象。在读法律的这个动机上面呢、感觉上多了我的先父啊他的遗志的完成，然后多了一份我感觉是我先父啊对我的期许，也许应该说一直以来的加持吧。
是，
那也就这样的这个情况我就进了法律系。但我一开始读法律的时候，我家乡是在台南乡下，民风很淳朴。后来大家知道我父亲去世也特别关心我，然后知道我开始读法律，我的邻居啊他们很关心说为什么要读法律。他们告诉我说我的个性就不适合读法律，因为读法律呢就是要以前用台湾话讲无极板身无极板戏。那在这个观察里面，其实我也没有办法，也不需要去做任何的抗辩 argue。 后来呢我当然就把大家的想法也都放在心上，可是也因为是这样的环境，我读了法律就是读法律，没有一定要去从事司法的工作或者要做律师赚大钱。看起来这些呢都不是生命中赋给我的任务。所以后来我就远离了那种需要掌握生死的司法的工作，就有意无意的其实就是远离了它。那也远离了我不太熟悉的那种生意的场合或者是律师的这个工作。那也一路很好的因缘啊，就让我一路就做教学跟研究的这个工作。所以这一段过程我觉得现在回忆起来还是有一点暖乎乎的那个感觉啊。
对啊，尤其在这样的寒冷的冬天。对啊，哇，我今天也第一次听到老师这样的分享。我记得在大一的时候我的民法总则就是上老师的课。
是。
对啊，然后我受益
表现非常优秀的。
是，是，是，受益很多。而且我在 生平啊，第一张从大学出来的推荐函就是老师帮我写的。
哇、wow. ！
对，那个时候老师帮我写了一个推荐函。对啊，那刚才也听到老师的分享，我觉得非常感动。其实有时候一些美丽的错误，就是原本我们可能想要学理工或什么，可是居然转到这个路途上面来，而且这里面又继承了老师的父亲的一些遗志、
嗯。
我觉得这样一路走来真的很有意义哦，而且每一个角中都非常的佳美。
嗯，所以这也是博士就第一次听到老师的
分享。对，我也是第一次，哎，还好有这个节目在。而且我也发现原来老师跟我是同乡，
okay,
他是台南人，对。
哇、wow, 哦、哎，所以这个节目真的促成了一段美好的
台南的相亲嘛。
是是是
好，不过因为老师走上了这个研究的路嘛，哦，但是刚刚前面有提到说老师是在民事财产法、国际司法以及信托法跟仲裁法、嗯、所以为什么会特别选这些领域来作为专攻的部分呢？
谢谢你这个问题啊，严格来讲也不是我特别去做选择啊、嗯、因为一开始决定要走研究的这个路的时候，我自己自主选择一个新的研究的问题啊，一开始是因为我们在1987年啊解严了，解严以后开始就包含电台、包含报业、广泛的可以去设立。
是
那时候我就看到一个现在其实也还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那个时候的几大报啊，逐渐的会有一些合并或者有一些消失的这个情况。
嗯，
那也看到了媒体的发展啊，它应该会从单元的平面媒体走向电子其他的这个媒体，它的交叉持股，或者是共同经营的这个模式。
是，
所以我一开始我做的硕士论文啊，是谈报业的集中，也就是说在过去呢，报业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而且开始可以办报以后，那我就看到了报业呢，它可能会从极端的兴盛走向越来越缩减的这个方向。在这个过程里面看到了竞争法它应该要有的规范，那也看到了我们在言论市场里面可能会面临的压缩跟挑战。那所以我就做了那个研究，所以我后来去了行政院的公平教育委员会啊，担任委员，其实也是这个因缘，因为就研究报业的集中，报业的可能的垄断，还有其他的竞争的行为的规范啊，所以研究的这个路啊，基本上就这样过来。可是我到了开始读博士的时候啊，原来呢，想要研究的媒体的议题啊，我就面临几个挑战。第一个是公平交易法还没出来，讲的好像都还是在空中洒水的那个感觉，我觉得临不到我们台湾的这块土地的法律啊。那后来呢，当然也因为我原来的指导教授啊，他因为年资的关系不能够继续指导我读博士，所以我就面临了要选择另外一个方向的问题。所以我就开始走到了国际司法的领域里面来。那在国际司法的领域，我当然看到了一个新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的国际司法其实过去啊研究的有一些，但是真正用的不多。那也因此呢，就在适用这个国际司法的时候啊，刚才智仁跟孝宇提到的这种涉外问题，我们真的在法院里面涉讼的话，他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经验以及逻辑还有专业去处理它。所以我找到这个领域，当然主要是我有一个很好的很信任也很支持的一个指导教授，刘铁铮刘大法官。
对，
那他呢就支持我去做我认为最困难的研究。所以那时候选择一个很困难的不当得利的国际司法问题，当时是中文的文献基本上是没有的，就跟前面我做的那个报业的垄断集中的问题一样。
对，
当然也就让我可以有机会啊，用最大的努力最短的时间就完成了我的博士的学位。所以我的这个研究所的同学有的讲得很好玩，说他们跟我一起入学然后一起毕业，可是毕业的时候他拿的是硕士，我毕业的时候已经硕士早就结束，然后我是博士毕业。
博士
对啊，
所以我觉得很特殊的一个经验。我要说这一段其实就是说，也许我选择的那路线呢，就是值得研究的困难的没有人研究，那我觉得我可以做，我就愿意投入。也因为如此，就从国际司法的角度进去，他就看到了其实要研究 跨国的问题、涉外的问题，必须建立在民商的法律问题各国的规定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了解他们的不同，那也从中啊去决定到底应该是要我们的国民跟印尼的女孩子结婚了，到底这个结婚的问题呢，或者以后婚姻的问题呢，是要以印尼的法律、台湾的法律，还是什么样的法律来作为依据。那这个时候其实就看到了台湾的法律跟别的国家的法律其实有很多的不同，而且这个不同是必须认识的，也因为如此，就在我的，当然也刚才智仁提到啊，光只有国际司法的专业要作为一个专任的教授啊，那是在台湾不被允许，在很多的国家啊，他们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那个课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养活一个专任的教授，所以我当然也就很开心的被迫去教比较普遍的那个民法的课程，但我觉得也相得益彰，
是
就在那个过程里面对台湾的法律从比较法的角度研究国际司法，从比较法的角度研究民法，那刚好都可以在这两个领域里面啊教学跟研究都是用得上，所以力气都没有白费啊。
真的。
后来当然也秉持着相同的这个信念啊，就看到了各国法律的不同里面啊，发现到信托的制度啊，在许多的国家呢他们是有，在像台湾这样的国家呢到底是要引进还是不引进，它面临了一些个冲突，但如果是涉外的问题，那它可能就更加的复杂更难以解决，所以信托的问题其实我就在这个角度想要一窥全球的信托法制的究竟，那当然也因为这个因缘啊，所以后来有机会啊在中华民国信托同业工会啊接受他们的委托，也跟着智仁还有其他的几位教授啊，我们一起做很早期的信托法的全盘的修正，
对，
其实就建立在我在学术领域的好奇，以及对于这种不同的制度的各国的法律啊，他们之间所产生的碰撞火花的一种期待，所以这种研究的方法，当然就是你会觉得是比较少人碰的，我就偏去碰。那这个个性，严格来说，大概就一直支撑着我，就研究的这个路上，好像也不乏有好的议题可以来做研究。
是，老师客气了，其实老师在各方面的领域事实上也都是非常精深的。其实偷偷告诉笑语，你应该发现老师声音很好听，
对啊，对，真的会听到入迷，
对对对，我们十几二十年前上课的时候大概女学生想要知道的问题就是老师结婚了没，
真的我现在还是想知道。
师母，
你们两位
师母对不起，师母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节目。然后那男生想要说哇今天就是有为者亦若是，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对我们上课其实都有另外的企图啦，就除了想要好好的接受知识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些这个附加的价值跟作用。
真的，
不，当年我鼓励智仁他们除了读书之外，其实也要认真的交朋友，也要谈感情。所以我就看了智仁的那个感情的路上一路的波折，今天不做爆料。
我们可以再另辟一集啊。
没有太多波折。
好了，
谢谢老师。
不过我们说到国际司法，它毕竟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啦。其实刚听教授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非常佩服，因为大家都是想要选比较舒服的路走嘛，但是教授专门选一些困难的领域去做研究。不过说到国际司法当中，当然台湾在国际上的定位是比较尴尬一点，所以在很多的案件当中，有没有教授比较印象深刻的国际案件呢？
刚才国际司法的这个部分其实有很多我觉得值得在台湾去发展的。刚才笑语提到说我也做了那个仲裁法的研究啊，但研究仲裁法也是因为看到了国际上的仲裁如果兴盛呢，它可以带动的律师的产业、法律专业的那个产业，还有仲裁业本身，如果做得好，我们真有企图心的话，还可以把国外的案件拉到台湾来仲裁，
是
让国外的当事人、国外的律师 他们因为案件的进行的关系需要到台湾来、
嗯、哼哼，
但我就看到了其实我们这个部分、啊、做得不是很好、
嗯、
法律的部分还有政府在这个部分、啊、所下的功夫呢，其实都还是有一些不足、
嗯、
所以做研究有些时候其实就因为我看到了需要，至少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啊、来提出呼吁、嗯、所以后来也会参与国际的研究、
嗯、
看国际上比方说1958年的纽约公约各国的执行的情形怎么样、
嗯、哼哼，
我们计划加入可是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我们有没有足够的企图性的展现、啊
嗯、
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是涉外的案件，我因为是个教授所以亲身去介入的大概不会很多，但倒让我想到有一个案件，那个案件对我来说也是值得回忆的，因为在2001年的时候啊、
嗯、
有一天呢我就接到一个电视台的通告的这个电话，这以前呢我是大概一拿起来就拒绝的、因为我有一些老师前辈啊，他其实就告诫我说不要去走那个路线，所以我一直对于媒体啊，虽然我做研究、可是我跟他们是保持相当的距离、所以今天呢其实是我第一次接受电台的专访。
太荣幸了，
老师 你放心，我们节目是很高水准。
后来呢我先拒绝，后来又这个记者呢又绕了一圈，那位记者我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很美，叫童中白，他呢就主要就是希望我能够去电视台里面啊谈那个时候媒体上热议的一个问题，
嗯嗯嗯，
那是无意化，我们台湾的父亲跟巴西的母亲在没有婚姻关系的情形底下所生的这个小孩，可这个小孩他历程就很有生命的张力，他的母亲呢在巴西去世，父亲呢想要把他带回台湾来让他可以看看，那么带了回来以后啊没想到父亲呢心脏病啊发作、
哦、
所以就没有能够再把他带回去，
对
对，那这个当然是一个不幸的事件、可是也产生了一个新的跨国的法律的问题，
好，那后续呢到底产生了哪一些的问题，在司法当中又是怎么样来做解决的，教授的观点又是如何呢？我们在这里先卖个关子，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这是美